今天是平成26年4月6日，星期日。现在让我们来开始下午的礼拜。我们首先来翻到圣经诗篇53章，在离神的人们心中没有神，因为他们腐蚀不堪，做神做人们憎恶之事，做不义的勾当，没有行善之人。时不时我听到有人说神不存在，实际上的日本是无神论的国家，在学校里面我们没有学到过神我们在倒是学到进化论里面呢，人类是通过进化而来的，并不是神所创造的。尽管学校里面没有教导过，但圣经里面说神是不存在，是愚蠢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如同2+3=4这样一个愚蠢的问题。我们在孩提的时候呢，经常是看到这么想的，太阳围绕着地球转，到了早晨的时候呢，太阳跟我们说早上好，到了傍晚的时候呢，明天再见。当天快要变黑的时候呢，太阳不是围绕着地球在旋转的吗？我们过去老是这么想，那到现在我们就知道这个想法是多么的幼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神不存在是愚蠢无知的，所以我们不要把事实弄错了。基督徒里面呢确实有经常把这个弄错的人，自己认为神的存在呢是并非科学的，也闭上了自己的嘴巴那不谈到神，因为他炫耀自己而自我感觉到羞耻，居然承认进化论是正确的，这样的一个折中的想法，是折中的说法。这样的人确实是大有人在，因为他们是这么认可的。可是神呢，认可进化论那这一说法，这不知原因的人，那可能会会耻笑，那这是多么一个幼稚的问题。从概率上来说，是不可能的。那分子是非常简单，这并非偶然生成的。那最简单最单纯的细胞也不是自然产生的，概率是10×200，10×20，10×10%，这不很这没有这样的可能吧。今天早晨我说到了Silicon的话，谈到Silicon这件事情，大家是不是已经忘记了？在日本那年的，我说的是日本那年的Silicon制作出Silicon的这个事情呢，我没办法，我确确实实调查了一下事情。据说制作Silicon的这个人在府中市，也在东京的府中市也制造，也创造过什么作品似的。这是Silicon调查没有。你有感兴趣的人，没有人感兴趣了，这样的话那还是不说算了。那大家意料不到的是，就是制造Silicon的这个作者呢，在这个作品呢跟我下面要说的这话是有关系的。有个叫卢米耶鲁的这个地方呢，在这前面有一条路，卢米耶鲁在这前面的道路一直往前走，跟府中街道相通。在这之前呢，也樱花 盛开的，也有护养樱花的一些活动。一直往前走呢，那一带如果知道的话，倒是挺清楚的。在那边呢，有樱花的树林，有一群捉迷藏的这个群像。捉迷藏的这个雕像是一群小鬼子，长得很丑，样子很丑，非常的瘦弱。沿着这个樱花小道往前面走，有十个这样的小鬼，如同迷城方阵的布局一样，跑着的十只小鬼，不同的小鬼。小鬼们呢，是小不点的小朋友们。这样的观景没有看过的人的话呢，说起来也没有实体感，只是一群不为人知的说迷藏的这个小鬼的铜像，有十只罗列着而已啊，仅仅是这样罢了吧。这有十只这样的一个铜像，这并非偶然出现了吧？凑巧重合在一块的吧？我想这么说，这件事情是不可能有的。这作者在当初是这样做之前呢，是这样去考虑的，是这样去感觉到的吧？只是呢，努力拼命创造出来的这个小鬼的形象，他们只是不是金属的这个雕塑而已。虽然拼命的创造出来了，但是呢，不能走路，也不能说话，不能跑步，也不能说话，甚至也不会吃饭。假如人类也如同小鬼铁像那样，费那么大的劲，而花那么大多的功夫，创造出来啊，那多么可怜啊！雕像不会走路，人却可以行走，也可以用肉眼来看这个世界，并且还会说话，还有头上长着发达的头脑。毕竟人都偶然的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说法呢，是多么的愚蠢可笑。因为这样的坚持的人的话，那他无论是多么科学的这个老乡生老前辈也好，那都是蠢不可及的。那圣经说的是真理，在基督徒里面呢，居然相信此谎言的人呢却存在的，仍在贬低自己，神不存在，人类是偶然产生的。请先想清楚，搞明白，这是一个愚蠢的说法，是不变通、不讲道理的人的。好好的告诉他们呢，如果这个是事实的真相的话呢，可能比如说呢，你的想法是太幼稚了、太愚蠢了。那这样说的话，直接说的话，他们对方可能会恼火。那神从天俯视众人，智慧之人呢，在寻找的神认为神不存在，人们都是无神论者。说神不存在的这人们的一个特征是，他们心里面腐蚀是可正位的。如果是硬要见断言的话，那真的会变成他们所想的那样子。对个人而言也是，国家而言也罢。我们知道20世纪是很多无神论共产主义国家诞生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在无神论共产主义的苏联革命始于1914年，由此而来，无神论的共产圈的人们真的是臭味再臭味，可多么的憎恨的人，发动了很多的不正义的事情，犯了滔天的大罪，他们叫草菅人命，杀人如芥。那在历史上曾经如此频繁的发生过，在苏联就有达6000多人皆死于共产主义革命，中国也是如此。 在共产圈的中国六千多万人，无辜的被牺牲了，不正腐朽腐败，现在国家呢幸福的人一个也没有，说神不存在，把这当真去实现的国家谁都没有幸福而言，都兼容为共产主义国家，说神不存在是可畏惧之事。圣经有道，他们通视人命如同通识万物，并不追求神，也不会呼唤神。前苏联的 JKB 是这么一个组织，是一些真怀不正的人们活动的中心。在中国古代西游记里面有记载的如何去寻找真经，寻求真人，可是并没有提到过追求神，所以神没有把他们导向正确的方向。真正寻找真的话呢，本应该是同时寻找着神的，请务必这样理解。反过来呢，如果这习惯化的人们呢，将这个成为我们习惯的的话呢，让我们是已经受到神的祝福了，得到神的恩惠。我也是一直这样做的。最近呢，有一件很值得感谢的事情，是总是把关键的事情、大的事情，直接教导我们。神总是在我们的梦里出现，在我们祷告中回答我们，通过人们向我们启示，给我们启示。在我们教会每月第三个周日，第三个周六，也为牧会者的祷告，为特别是为主任牧会者的祷告。有人会想，这不是在浪费时间吗？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我总是想祷告特别的重要，通过经验来证明逐渐来显示出来。在这之前我还并没有这么想。值得一提的倒是现在我们这个教会不断认真的努力的如何去把教会把的长老梳理起来，这可特别有影响的这个问题。不是这样的话，教会又没有提到很多次的新的葡萄教会就会消亡，不再重续下去，如果没有这样去做的话。提到很多次新的葡萄酒要装在新的皮带里，明确指说是非对错。我们相对容易考虑到的思想想法主义，但是没有去追求学问的话，那什么也得不到。最好彻彻底底的，无论多么少的葡萄酒都应该装在新的皮兜里。这是神主神的方法。为什么这么说呢？时常寻求神，神都会在时机到来的时候给我们积分，回应我们。无论多么小的事情，寻求神吧，聆听神的声音。什么什么都没有必要考虑结论已经出来了。你想认为祷告没有用的人确实大有人在。那么对自己来说，毕竟不了解进化论，那么就没有养成凡事询问神的习惯，这能得到，可是这却能够得到收益，能够得到神给我们的这个回答。如果我们询问他，必会得到回应。我们不断的在我们的意识当中养成这个习 询问神的习惯，那自己这样，我自己这样做，通过凡事是通过祷告来决定。坚持这样的习惯呢是不错的。虽然如此说，这律法里面有没有呢？那我不了解，我不清楚。习惯呢确实有的，我们可以去养成。如果按照这种方式去做的人呢，是对相对神来说是善的，是善和忠，善和忠的仆人。坚持了三天，到第四天放弃了，那等于零，变成了不忠。不忠，不是府中式的府中，不完全的不忠，忠实的，而是，我们就应该完完全全的、完全的忠，按忠实的去做。圣经里面我们本应畏惧的时候，没有畏惧，那就是最大的畏惧。先把他们丢弃，让他们蒙受耻辱。在这里，对于主特别值得感谢的是，神并不因为我们个人器皿的大小、能力的高低，而将我们置之不顾，而让使我们蒙羞。即便历练多么的微薄也罢，神并不会在乎这些。倒是神看重的是我们是否具有一颗忠实之心，因为忠实之心却常换得益处。常常说神坐在陷阱的前面呢，讲他陷阱的多少。大富豪们的蹦蹦蹦蹦把一大笔的现金投进去，确实有这么做的人呢，我也是想这么去做呀，倒是身无分文。在新约里面，有一位很贫穷的寡妇来到主的面前，现金占了多少呢？只不是两块铜币而已了。那一刻神却说了，那个寡妇呢比任何献金的人都要多，都要可贵，因为他献上了他所有的一切。神洞察的只是才如此说的。从前两块相当于现在的20日元左右，20元的生活那怎么过啊？可是主却好好的看顾着，所以说主并没有忽视大家。忠实行走的脚步请务必要安心，这一点神不会忽略的。但不要看别人，看我们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就好了。两块铜币相对来说并不是大不了的事情，可是神在看到的是那个人把他所有的全都奉献了这一点上，而给予他很高的评价。所以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我们各自所拥有的这一切全部奉献了这个心情去选择的话呢，那我们就问心无愧了，这是非常的值得感谢。从这个视角上我们来理解吧。所以说圣经里面我们再来看，神把成为俘虏的子民归还给神，换言之成为囚徒的人民呢，这个所谓囚徒，这跟巴比伦俘虏、亚西里亚俘虏有关系。在旧约圣经里面，不经意的发现犹大去了约定之地，从地理位置来说，这个是耶路撒冷，是以色列耶路撒冷世界的中心。调查一看，确实是。世界的中心，如同圣言所说的，这里说耶路撒冷是约定之地、中心之地，可是在那他们却被抓获，被囚禁，被当成了俘虏。 遗憾的是旧约时代一直因为了呢这个历史事实在终末的当代呢将会仿佛的出现因为预言已经出现了我也是如此的理解所以我们在新约里面启示录里面最后的这三节里面巴比伦这个地方出现的这里没有全部的写出来就暗示着在新约的时候巴比伦俘虏的再现这不是说这不正是说源自于美国的基督教吗这基督教的美国吗就是说现在的基督教已经成为了已经俘虏不是物理上的这个被俘的客观的被俘的美国的像宣教师就是说美国的宣教师们呢来到日本把日本的宣教徒们全部带回去带回到美国去灵性的教育的巴比伦的俘虏雷米兰卡的动工是就是归还被俘的人们到神的面前我们不也正是在为此事而战吗如果把这些像那些被俘虏的人民发送小情报的话呢可能被说你们真不像话怎么捎来这样的讯息被责骂被发怒昨天我见到了一位姐妹她向我感叹到基督他们基督徒的父母们真的是难以理解难以理解我们难以接受我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真的是有一些着急因为我们被俘虏的这一群人这一点上那事实也确实是如此但我们并不是因为就此 而感到畏惧怕否定 而不敢往前如果这样的话什么也成就不了但重要的是不是如何跟人争执而是如圣经上所说的去做侍奉吧去做牺牲吧而是一个人也好两个人也好总能被富贵的所以有意义去做那医生也是如此那生了病的人呢快要死那开把药给他那生还了得到了生还那病人呢会对医生说谢谢你啊你感谢你你是我的救命恩人你救了我一命那这么说的话那个医生呢会觉得会有成就感会感觉到有价值啊是否我们应该跟医生相比呢我不知道但是我们并没有具备医生所具备的知识只是在灵上我们做了很重要的事情灵性上的复活就是把被俘虏的子民如何归还到神的面前实际上这样做的人呢不断的在出现的在这里有真理在这里看到了真理在这里得到他们想要得到的看到他们想看到的所以他们被感化所以只要这样写着成为俘虏的人民被归还的话在现实当中不一点一点的被得到了验证现在从物理上的这被巴比伦圈住了被巴比伦所俘虏的在灵的方面确实出现很多这样的事情竟是这样的人们被巴比伦所俘虏的结果呢是正确的如果这样去想的人呢却也有也还挺多但是呢持续下来在这之中本应能看的人能够看到通过波澜起伏磕磕碰碰应该回到神的面前还是回到了我想 持续的不断的这个顿空吧，在这之中你可能会被人感到奇怪，被人非难，会也许有这么去理解人。但是呢，在对于基督徒们在幕后被审判，会表示理解人会不断的在会出现的那些不断的得到教会的这些有这样的人，刚开始的他们可能会想啊，当然不可能的，没有听说过啊，没有这样的事实，反反复复啊，在不断多次的在信徒在朗诵的这个圣言的当中呢，不知不觉的分贝被感动，然后被感化，一定自己同样的不是正是在领受着主的恩惠吗？在做推动神的工作，让他们也如此的推动，成为俘虏的人们呢，对自己是奇怪的，感觉自己是奇怪，被非难，非神把自己当成了俘虏。可是通过俘虏呢，把成为俘虏的人们解放了。这可能没有听说过吧，这位神同一教会也有这个说法，他们也是为去做把被俘虏的人们归还到神的这个宫，去做这样的一个使命，那个 mission。 我们跟这是不一样的。令人遗憾的是，基督徒在他们自己成为俘虏这件事情本身并不了解，并不知晓，并不用说怎么回到，可是对于能够回到神的面前的话，这的确是一个恩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意味着一条道路通过传道，那就是做勇士的伟业，将迷途的人们带回到神的面前，确实是不容易的事情。这需要在灵性上的不断的侍奉，不断的付出。好，让我们来结束今天的礼拜，谢谢大家的聆听，欢迎下次再见。